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今天的经文没有打在上面。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再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是那福音的起头。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中文翻译的不错啊，因为呢，原文呢也就是这几个字啊，但是次序是倒过来的。他首先讲起头，什么起头呢？是福音的起头啊。是什么的福音的起头呢？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啊，就是神的儿子。那这一句话呢，其实意思不清楚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起头呢？是福音的开始呢，还是什么呢？他是讲到说福音是怎么开始的，还是福音开始是这样子的啊？他没有很清楚的交代，然后他又说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他可以这个意思可以说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啊，或者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我们来看这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晓得啊，这几种意思都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福音的起头。福音是什么？现在很少用了啊！福音是什么？好消息嘛啊，Good news 啊！老一点的语言就叫它叫福音啊，有福的这个消息叫福音。这福音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为什么说耶稣是福音的起头？首先，我要跟大家看的一处就是马可福音是整卷书给我们看到一幅画，是这个福音是一个认识神的一条路。这福音是认识神的一条路。我们来念第二、第三节来。正如先知以赛亚记着说：“在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啊，在这里说，这我们现在读的是新约，旧约就是过去，新约之前已经记载的旧约那里就已经记载了有先知。啊，先知神差了先知来预言说，有一个人要在旷野里面喊着，要预备主的道，要修直他的路。耶稣有一条路要走啊，那这一个先知来到旷野里面就喊着说，我们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等一下我会讲这是什么意思他主要是告诉人要悔改，跟着耶稣基督一起走啊，跟随主的路啊，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道啊，路啊，所以是一条道路啊。你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得很清楚啊。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到说，这个信仰呢，这个福音呢，是一条认识神的路。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你读 整本马可福音的话，到了中间的时候，在第八章二十九节那里，彼得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啊，你是基督。到最后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百夫长看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所言，他就感叹一句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你就发现到说，第一章第一节在马可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标，这个名称啊，在马可福音很重要的。当门徒跟着耶稣走一段路了之后，当开始经历了耶稣之后，耶稣就拷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那彼得就看出说，你是基督。然后耶稣说，不是人告诉你的啊，是天上启示给你的啊。我们这个信仰，这个福音，这个这条道路是来认识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君王，是神所拣选的君王。基督是救世主，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我们的神。到了书卷后面的时候，百夫长看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人问他，他自己从内心里面发出的一个赞叹，就是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除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啊，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马可福音带我们要走的是一条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一条道路。认识主耶稣的路啊，不是只是用头脑去知道，不是只是星期五查经认识的啊，乃是要心灵里头真实的体会。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啊，等一下第一章后面就开始又说着，有一群的群众看见耶稣所做的、所讲的，就吃了一惊，说这是什么事啊？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他了。啊，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文士看到耶稣在那里做啊，说他可以赦免这人的罪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简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当门徒跟着耶稣一起坐船过加利利海的时候，耶稣平静的风浪，门徒就大吃一惊，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再过不久之后，你就发现有一群的人开始厌弃耶稣，说这人是从哪啊？这人啊，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呢？人手啊，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啊，他讲的好，大家都惊讶。可是最后，这些他家乡的人都拒绝他，厌弃他。到了后面的时候，有一群发怒的祭司，他说：“你占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一路上，你会发现到人们在揣摩耶稣到底是谁，他怎么可以做这些事，他怎么可能做这些事，他到底是谁。这是信仰的道路，福音的起头是带领我们走一个信仰的道路，认识神的道路。因为这当中呢，我们很多时候经历神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吃惊中啊，感到神的全能。我们也会在惊慌当中啊，我们惊叹神的作为，我们甚至惊讶的说，这到底是谁？我信的神 信的耶稣竟然能够做这事，这到底是谁？连风跟海都听从他。那有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神的权柄跟我们挑战的时候，挑战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面有时候会起着抗拒的心。他凭什么叫我这么做？他凭什么啊叫我摆上一切？他凭什么叫我献上活祭？这是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是一条信仰的道路，但是是一个福音的道路啊，让我们能够经历神，认识神。我们愿意跟随他来经历他的时候，最终我们必像这百夫长一样，我们必屈膝口称他为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主。我们要耶稣基督教不是一个一大堆的信条啊，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的道路。基督教不是一个门票，你信了之后打个门票买了门票，下个星期就可以不是下星期啊，以后就可以上天堂啊。或者你买了门票之后，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就可以去看这个 OSU 跟 UM 的这个球赛啊。那不是一个门票啊，它是一条道路，让你能够来认识这位神。在认识这位神的开始开端，我们需要知道路的起头是旷野。路的起头是旷野。我们来读第二章不是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一直读到第六节。第二节到第六节来。正如先以赛亚书上记着，看哪、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着这话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好，我们停在第六节他不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当看到是有一条路，而且是主的道路。这条主的道路是耶稣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是耶稣是呼召门徒跟他一起走啊，跟随他的，跟从他的一条路。要修直这条路呢，是从旷野开始。从旷野开始，马可福音一开始让我们看的一个景第一个幕就是旷野了。如果你拍电影的话，你要拍马可福音的电影啊，第一幕在哪里？在旷野。旷野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啊？旷野还不算是沙漠啊，还有一些的树但是大部分都是荒凉的。大部分都是荒凉的。旷野在这里如果你仔细算的话，一共出现四次四次。旷野在圣经里头常常是一幅画来告诉我们人一个荒凉的一个光景。如果你晓得清楚圣经的故事的话圣经里面有两幅画是很清楚的，一个是旷野，一个是伊甸园，院子。在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神造天地的时候是造了一个美满的一个世界，是不是？从这个美满的世界里头我们看到神造的是丰富无比，极其美好。但是呢，这是在罪进入世界以前。可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带来的是荆棘，神就说这个地要生长荆棘，你就发现这个旷野的光景就出现了。那你读到这个圣经最后一卷书，你会发现到在这个启示录的中间的时候，也有一个旷野的画像，旷野的画像，那个龙啊，他这个看到异象，龙跟神的儿女征战的时候，神的儿女就逃到旷野去了。然后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一个原子，在21章22章那里看到神那里有一条生命河流出来的，两岸都是许多丰盛的树，又回到院子里。所以给我们看这两幅画，而马可福音让我们一开始来认识到这条路是从旷野开始的，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啊。神造天地的时候本来是美好丰盛的，但是罪入了世界啊，成为荆棘，成为旷野。神造了人的时候本来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的，我们人有爱啊，我们的人啊，这个人呢有圣洁，但是坠入了世界之后，我们人的爱被扭曲了，我们所谓的圣洁也被扭曲了。神造世界的时候，世界是充满生命的，当坠入了这个世界之后，世界充满的是死亡。不但是我们人，每一个人啊，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而且是什么？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死亡的阴影啊。我们常说这个父母的对儿女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是不是？这是理想，对不对？真正的情况里头，你发现很多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有死亡的阴影在里头的，有很多问题在里面的，关系的死亡，也许不是长久的死亡，但是常常发生的，几天之后又一整天不说话的，夫妻关系也是，你发现到我们最亲密的，我们先不谈朋友，朋友比较疏远一点，我们最亲密的关系里头死亡的阴影最大，对不对？不对，你现在只有跟你室友而已了哈，他做他的，你做你的，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当你的室友变成你的先生或太太的时候，以后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发我不是说现在你住的室友就是你先生的，我是说以后跟你一起住的是你的先生太太，你发现你越是在乎的东西越多死亡的阴影在里头。也就是说我们人呢，你最多就只能肤浅的应付过去，要不然你要更深入一点，你发现里面很多罪的死亡的这个阴影在里头，每一个人都知道。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应该是那种完全不会破裂的啊，完全没有条件的一个爱在里头。但是老实说，做父母的有没有条件的爱，当然我们都不会说我不认你了啊。有些人，有些父母会这么说，但是我们内心里面要不认我们儿女的念头啊，不晓得发生多少次啊，这个早知道不把你生下来啊，等等之类的，不认了啊。你发现我们越在乎的关系，我们越要用最真诚的爱去爱的那个对象里头啊，那个关系里面死亡出现在当中。这是我们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神造的天地在伊甸园里头本是满足的，而我们今天处的是一个 我们渴望，我们渴望。你读啊，或者你读一些诗啊，或者你听一些流行歌曲，大多数都是很悲伤的这个感觉，是不是？我很少听了哈。那有一次我就去听了啊，听的时候会听的会上瘾的。你知道为什么听的会上瘾？因为越听它越悲伤，越悲伤你就觉得越有共鸣，越有共鸣的时候你就一直听下去啊啊，这个很悲伤的一个感觉，里头充满着一个渴望一个东西，但是得不到。这在旷野里头。就好像在沙漠里面，你渴望喝水，你看到一片的水源跑过去，没有啊，一片都是虚幻的。这是旷野，在乐园里头，我们是与神同行；在旷野里头，我们是拒绝了这一个生命的主。你注意到这里啊，这里讲的不是一个。一大堆的规条让我们做一个好人。这里的旷野是讲到一个光景，是我们拒绝了这个造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拒绝了造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旷野的光景出现，死亡的阴影来到我们心中，有无数的渴望。因为原来满足我们的神跟我们隔绝之后，因为我们的罪隔绝之后，我们就许多的渴望，我们渴望去找，就要找许多的不同的事情来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望，而罪就从这里来。罪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找其他的东西而不需要这个神来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走在罪中。这条路的起点是旷野，起头的地步是什么？悔改。起头的地步是悔改。我们再来看刚刚念的四第五节，来，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大全地和在这里说全啊，犹大全地和耶路撒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从城市走到偏僻的偏野的地方啊，在旷野当中，这些城市的人，忙碌的人，需要被提醒到自己真实的光景，需要看到自己罪的问题。在这里他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悔改，为罪悔改，为自己所走的路悔改。然后当他们认识到还有一条路是主耶稣的道路的时候，他们愿意悔改，愿意悔改。可是人的悔改够不够？人的悔改是不足的。我们人呢，可以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懊悔。有一些表面的事情，我们懊悔了，可以改得来的。但是有一些内心深处的东西，我们再怎么懊悔，我们再怎么反省，都改不了的。若改得来就不需要福音，因为改不来。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头几千年的历史啊，就在讲述人罪的问题。在新约一开始要讲到耶稣基督来给我们福音，所以他在这里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我们来现在先念一下哈，第七到第八节来。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能力比我更大， 不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圣灵。这个约翰我们叫他施洗约翰，因为他给人家施洗啊，然后有其他的约翰啊，所以这个叫施洗约翰，就是给人施洗的这约翰。他呼吁人们都要悔改啊，但是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为什么还要有一个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呢？意思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说，单单人悔改是不够的。哦，我呼召你们悔改，你们悔改了，我最多给你水洗一洗，表示你悔改了。但是单单悔改解决不了人的问题，所以需要有一个能力更大的。这是谁？耶稣基督，因为他能够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圣灵的救赎。最好像什么？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最就好像一个肿瘤，恶性的肿瘤。你里头啊，不要讲你里头，我里头啊，长了恶性的肿瘤。表面的症状是会有轻有重的，是不是？甚至没有症状，你都不觉得自己有肿瘤。表面的症状轻重或者没有，里面的问题是怎么样？一样严重，对不对？我跟你们说过，我以前碰到有一个弟兄，他在帮忙他在这个密苏里帮忙这个高荣的牧师在搬东西的时候，高荣的牧师有一个 bus， 每次冬令会的时候，他整个 bus 都是搬过去，然后又搬回来，所以他就帮忙在搬的时候呢，这个你知道那个 bus 很高，他望后镜也很高，不像我们的小车就在我们的胸前，他是很高的，然后他就走走就撞上去了，然后头开始痛，头开始痛的时候，回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原来有脑瘤。他在撞之前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撞之后的呢，之后呢就一直痛了。请问之后会痛跟之前不痛问题是不是一样严重？是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每个人呢，做的事情有坏有好，是不是？有的人坏透，有些人还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好的。有一些人呢，这个坏的好的都一样照做啊。不管外表怎么样，好坏，我们的行为怎么做的，里面的问题都一样严重，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病人，不是有了症状之后才有脑瘤的，是有了脑瘤之后才有症状的。你不要看说我头一点都不痛，没有问题。我前一阵子，昨天还看到有那个有人说这个要治这个癌最好的方式是常常检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啊，被检查出来的时候比较容易治，是不是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身体里头我们不知道的，这些的疼痛也不是用止痛药就能够解决的，也这些的发烧也不是用退烧药就能解决的。你用止痛药退烧药把它退了的止痛了，完全感觉都没有的时候，都觉得很舒服的时候，是不是问题解决了？没有啊，这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我们的罪就好像脑瘤一样啊，肿瘤啊。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大家注意一下哈。而对于这个脑瘤呢，我们任何抵抗力都没有，这不是一个我们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我们唯一的一条道路 耶稣说的是悔改，单单悔改也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有一位那属灵的大医生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的问属灵的光景，我们人心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是表面的这个水里啊，我们需要圣灵的改变，我们需要圣灵的改变。我们信主的人就好像被医好的人啊，你知道这个刚被医好的癌症病人是怎么样呢？身体是虚弱的，需要什么？需要神的话成我们生命的力量。若没有喂养的话，你医好虚弱的身体也是很快就会有问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晓得啊，神给我们一个肿瘤啊，也是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罪的问题，不能靠自己。所以为什么在施洗约翰在这里说呼吁人悔改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到悔改而已，然后回去做好人一个啊，他说还要有一个能力更大的，能将圣灵赐下的那一位，我们要转向他，我们要让他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啊，这是悔改的道路，这一条信仰的道路，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需要主耶稣，我们不能靠自己。人靠自己，我们就在罪里头。你若晓得罪的问题，你不靠耶稣，你就只能在罪里面悲哀，因为你无法生活。或者你也可以用止痛药退烧药把它退了之后，然后觉得自己沾沾自喜，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需要我们的属灵的大医生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内心里头的旷野。这是一条与神同行的路，一条与神同行的路。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在身上。马可福音是，你注意看的话，马可福音不但是告诉我们信息，他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画像，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事情啊。耶稣来在水里面受洗，从水里面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天裂开了。你知道天裂开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我们从这里跳出去啊，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圣经中间的稍微往后一点啊，以赛亚书64章，以赛亚书64章，64章第一节，以赛亚书64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跟前震动啊！在这里是这个先知以赛亚在那里呼吁说：愿你裂天而降，我巴不得，他的意思是说，巴不得神让你把天裂开了之后你降下来，好不好？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第四节，我们继续念第四节到，我看第四节到第七节。来，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鸣，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关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戒指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先知在这里说，神啊，巴不得你裂天而降，为什么？为什么？第四节，因为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神是会行事，那些等候他的人，神会为他们行事。为什么需要等候神来做事情呢？第五节开始讲，说我们这些人啊，若是喜欢行义的话啊，神就喜悦，可是我们仍然在犯罪之中。第五节的中间，我们仍然在犯罪之中，我们的罪的问题是怎么样？当你来发怒的时候，我们在你的怒气之下受刑罚，受责备的时候，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我们仍旧在犯罪。我们这种的罪，我们这个罪性呢，是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是我们怕神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犯罪，好像是我们不能不犯一样啊。我们知道很怕啊，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啊，是我老大要养的猫，我们不赞成养猫，也不赞成养狗，狗更脏啊。他就带回了一只猫啊，这只猫呢，我们要教他不准上到桌上去吃食物，也不准进我的房间啊，他的房间可以进啊，不可以下地下室。每一次他一坐的时候呢，我就追着他啊，然后我让他在那边看着我，很大力的打那桌子，我不打猫了哈、啊，稍微拍他一下也可以哈、啊，但是我要告诉他这个后果很严重的。结果呢？结果他照做，他知道当他进到我房间的时候，只有我儿子在里面，我不在里面，他可以很安全的进去。他一看到我，他马上跑出来。我不是说他有罪性哈、啊，对，我说我们罪人的罪性就这样子。我们虽然知道神发怒，我们虽然知道要受刑罚，那个后果很严厉的，我们仍然犯罪。有多少时候我们知道说，我知道我讲出来会怎么样，但是我还是照讲。我知道我发脾气不应该，我还是照发。这我们常做的，我们罪人的光景。这为什么先知在那里说我们罪的光景？然后他的这说这个情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还能得救吗？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我们还能得救吗？能。所以先知在那里说，愿你裂天而降，只要我们愿意等候你，你会为我们行事。然后来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像不洁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意思是说我们在做的再好都是污秽的。这个事情我体会很深了哈。我越是谦卑，我里头越是骄傲的，觉得自己很谦卑。我的义都是污秽的义。我越是做得好，我里面越是沾沾自喜的，觉得自己做得好。我越是做的没有人知道，我越是高兴说没有人知道我做得好。然后下一次我碰到一个人完全不知道我做得多好的时候，我就很气，你都不晓得我做得多好。你知道我们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都沾满的污秽。啊，你注意好，经文并没有说那不是义，但不是说这个不是好行为，但是我们的好行为背后有很多污秽的东西，沾染的那些好行为。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像是一个被整个罪所拖着。心里头我们不晓得杀了多少人，我们巴不得灭了多少人，我们巴不得能够婚外情不晓得多少次，心里头我们是污秽的，也许外面没有显出来，也许外面没有一点症状都没有，但是里头的瘤却是真实的。第七节，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一律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灭。人的罪呢，到一个地步呢，你觉得你在罪里头你还能够有一个意识要转向神的话，你还小看了你的罪了。一个真的问题啊，罪人是不会去求靠神的，需要神来拯救我们。我们不会去寻找神呢，需要神来寻找我们。所以一方面讲的对，我们需要悔改转向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罪人怎么悔改转向神呢？若神不先开恩施怜悯给我们的话，这是一条与神同行的路，因为神介入了，耶稣基督介入了，他若不介入的话，人能够怎么样？所以在第一章第十节，你看到他从水里一上来，天就裂开，神就介入，这是一个福音的开始，因为神介入，这一条路能够走，是因为神介入。你读到这个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最后第二章十五章的三十八节十五章的三十八节，等一下，我这里只打了一部分的经文啊，十五章三十八节。三十七节开始念哈，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耶稣断气啊，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圣殿是让我们跟神能够亲近的，然后中间有个幔子，是让罪人不能够直接进到神那里的，那个幔子是让我们保护我们啊，不是说不让你进来，是保护我们，要不然我们人一到那里就死了，一个幔子保护，因为我们有罪。而在耶稣死的那一刻，那幔子裂成两半，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与神亲近，神介入，耶稣带我们走一条路，让我们可以与神亲近，这是与神同行的一条路。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信仰，这个福音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福音，而不是一条规矩叫你回去守，守了够资格之后，以后带你上天堂。不是，这是一条与神同行的路。你若愿意，你在我们的这个旷野的光景当中向神呼喊，神能拯救我们，就开始带我们与他一同走这一个福音的道路。 这是一条不同国度的一条路啊。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啊，我们从第十二节啊，十二节念到第十五节来。圣灵就把耶稣出到旷野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这里有几个字啊，撒旦的试探，这是讲到一个势力啊，邪恶的势力。约翰下监讲到他所传的信息在人的国度里头有敌对的势力，在这些势力当中啊，耶稣来宣传神的福音，内容是什么呢？日期满了，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要当怎么样？悔改信福音。神的国到了，不是叫你去考 SAT 考了分数考够了啊，或者考这个托福考分数考够了才有资格进来。神的国进的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能救你，而不是相信自己能够救自己。我们的救恩，我们的这条道路，从来都不是一个我们人相信自己能够救自己的一条路。我们信主的道路也是一样，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不足的问题，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不断的向他呼喊，救我，凭我自己不行，凭我自己不能。来到16到20节，神就开始呼唤呼召我们上路，呼召我们上路。我们从16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注意哈，特别注意这个，在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耶稣在走啊，这是，然后啊，19节，耶稣稍往前走，耶稣在走啊，然后耶稣呼召门徒来跟从他，跟他一起走。这段经文有三个事实，第一。耶稣在行走，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实，耶稣在行走，耶稣有他的方向，他在行走。马可福音就在讲耶稣要走的一条路，你从马可福音第八章那里特别在第八章的时候，你看得更清楚，耶稣要走向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钉十字架，这是耶稣要走的路，一路上他都在走，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什么？耶稣在走的当中遇到一群人，他们都非常的忙碌。耶稣在召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他们在忙着捕网啊，撒网打鱼。耶稣在召雅各和他的弟兄约翰的时候，他们在船上忙着捕网。换句话，耶稣在船上遇到在行走当中遇到的人，向他们呼召的人，这些人都是忙碌的人， 这些人都不是无所事事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成就的人。好，这里插出去讲一下哈。在美国呢，我遇到很多，不是很多，但是我遇到的这些人很多都是要去读神学院，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要去读神学院，是因为丢了工作。但是耶稣在这里呼召的不是那些闲着无事的人，不晓得要做什么的。耶稣招的是正在忙着的。所以哪一天你听到神的呼召，你说我忙着的很呢？哎，你正是第一批耶稣要招的人。第三个事实，耶稣向这一批忙碌的人提出一个呼召，来跟从我。这是一个福音的开始 ，OK， 这是一个福音的开始，跟随耶稣，回转跟随耶稣。过去我们以地上的事满路为念的人，而今以后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为天上的事而满路而生活。过去我们为短暂的事情满路，以后我们为天上永恒的事而满路。你不要以为说彼得啦、约翰啦，他们这些人是不工作的人啊，就一整天跟着耶稣啊。你读福音书的话，你很清楚，彼得、约翰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还会去捕鱼的、打鱼的，不是说他们就撇弃了不跟从耶稣了，而是时不时的时候，耶稣还用他们的船去跟人家传道的，所以他们也在忙碌的跟随耶稣，他们也在忙碌的跟随耶稣，在他们忙碌的生活当中，当然他们需要把他工作放下，才有时间。在忙碌的当中需要放下一些事，才有时间能够来跟随主。这不是说你的工作要放下多少，这是在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呢，神要呼召我们走一条路，这条路不是让你过一个美好的人生，这条路是让你来跟随耶稣。这个信仰不是让你的鱼能够捕得更多、更大、更漂亮、更多种类。这个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还有更大、更荣耀、那永恒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拿来投资的。我们不投资在短暂的事上，虽然说短暂的工作是需要有的，我们才能够生存，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投资在哪里，我们心思意念是投资在神所要我们过的一个生活。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是为那而活。在美国的福音常常变成是一个美国梦，耶稣怎么帮助你得到工作，耶稣怎么帮助你能够以后安然的退休啊？圣经里面的福音不是美国梦，圣经里面的福音是说，我们不再为着那些短暂将来要消失的事情而活，我们乃是为我们的主而活。一个罪人怎么可能会为主而活呢？我们需要主的呼召，我们需要能够回转归向神，求神帮助我们。这是福音的开始，在这以外，福音还没开始，好消息还没开始。 我们很多的好消息都是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面的所谓的好消息，并不是真的好消息。我们的真正的好消息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愿意悔改转向跟随他的那一刻开始。也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活在好消息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好消息不是过去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认为说你就得到一个进天堂的门票。好消息是让我们活在其中是一条道路，我们可以活着与神同行我们可以来经历它。我们在惊叹的当中每一天都问说这到底是谁每一次问到这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这个体会就更深的一度。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问说这到底是谁，我尝了他那么多恩典，他仍然愿意赦免我的罪，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我们为他的恩典那个深度就更大的一个惊叹。但愿有一天我们发现他的权柄是何其大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顺服，而不是逃避，而不是问说他到底是谁，有什么权柄叫我做这种呢。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愿我们最后从旷野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荣耀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求主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眼。我们本是盲目的人，我们需要被你打开我们的心，眼睛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被你吸引之后，我们就愿意悔改归向你。我们许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在当中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医治了之后，我们却带着一个软弱的身体，并没有继续的来跟随你。也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的道路是何等奇妙的一条道路。我们跟随你的，我们充满惊叹；我们跟随你的，我们充满着一个仰慕的心。我们的主，他的荣耀是何等的美。求主帮助我们心能够被吸引，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